开始正经的题目以前，我想我应该向诸位说两句话。就是说有的人可能看见说今天他怎么站在这儿了，搞错了吧，实际上是没有错，因为今天本来是黄小石弟兄，但是他特别打个电话，他指定要在下个月的第二个主日才能来，刚巧下个月的第二主日又是我，那么只好换一下了。可是更巧的，下个主日又是我，所以有的人说：“哎呀，这人怎么回事？这礼拜来了，下礼拜他又来了。”所以我想，只好硬着头皮，滥竽充数，再多来一趟啊！这就是我要讲的，没有别的。今天我们的题目啊，是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其实啊，我们读的是诗篇121篇，向山举目。我因为认为那个题目是不是太俗气，向山举目，所以我就把它改了一下。有没有圣经上还有别的话呀？所以我就找到这个以赛亚书，刚巧巧得不得了，他说万民都将流归这山，前面还有一句话，在末后的日子。什么叫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就是以赛亚来临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基督二次显现的时候。这个时候地上的万国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这个中文的翻译非常的好。后来我就参考一下，我说那么这句话英文怎么说的？英文说都要 stream to it， stream 就是把万国万民都比成万国万民的几条河流，都要流到永流不息的流到仙山的脚下，干什么呢？要敬拜耶稣基督。这山，这个山指的什么呢？就是仙山。因为什么要说要流归这山呢，而不说流归耶稣基督呢？那么这里头也是说，因为在仙山是耶路撒冷的所有的地方最高的地方，而且在这个仙山上面还有神的圣殿，所以这个作诗的人呢，他的目的跟以赛亚先知一样的，都要流归这山，就是等第二次弥赛亚显现，二次降临的时候，所有的万国万民都要像河水一样永流不息，在仙山的脚下聚集敬拜神，敬拜神，敬拜耶稣基督。所以这是这个作诗的人的意思。那么刚巧先知以赛亚老早就讲过了，所以作诗的人也没有随便说话。那么先知以赛亚当然受到神的启示，所以他就向百姓讲话。如果我们要熟读这个以赛亚书的话，如果我们翻开第一章跟第二章，先知以赛亚就是在责备以色列人，责备他们什么呢？他受到神的漠视，他不是在胡说啊。他说我把你们养大啊，你们却不认识我，这是神说的，先知借着神的话来提醒以色列人，说我呀从小把你们养大了，可是现在你居然不认识我啊！这神的感慨，他这个百姓啊是用口唇敬拜我，都是在嘴上，心却远离我。不但是说到当初的以色列人，也说到我们今天。我们如果好好的扪心自问，我们就会想到我们所现在敬拜的这位神，是不是我们都是用口唇 在这里敬拜呀、啊，啊，这是很严厉的话啊。那么心却远离我，我们的心根本不在啊。好比这昨日的时候，哎呀，我们一定要去做礼拜呀、啊，要到礼拜堂去敬拜神，这是用口唇敬拜。为什么？唱诗祷告都是口唇呐、啊，心却远离我。因为一出门，嗯，心就不一样了。所以先知的这个话非常的奇妙。所以以色列人在一年之中有三个节期，就是说逾越节、无旬节跟祝棚节，这三个大节期啊，一定要去朝圣。所谓的朝圣是做什么呢？朝拜这个耶稣基督，朝拜圣殿。不是朝拜圣殿，乃是朝拜圣殿里头的那位神。所以无论是先知也好，因为跟先知以赛亚同时的还有很多很多的其他的这个先知，如果我们翻读那些小先知，12个小先知，还另外还有几个大先知。所谓的大小不是说他的身份比较高大啊，乃是说的他的话入骨三分。所以今天我们读到这些个先知的话呀，我们心里头仍然有感动。为什么要感动啊？因为他讲的就是我们的光景。所以一年三节，那么以色列有个规定，为什么要去朝圣呢？就是要提醒百姓再回到耶路撒冷来敬拜。为什么？因为这一帮人，他们70年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70年期满，神说你们可以回去了。所以巴比伦的这个莫名其妙的这些个王啊，他们心里居然也有感动，啊，放他们回去吧，叫他们在这受苦，何必呢？那当初的巴比伦呢，其实我们现在看一看，就是天天打仗的那个伊拉克啊。那伊拉克那个地方，我们不能够说它好还是坏啊。我们看美国人也并不高明啊。这几天报纸新闻这个电台上一直在讲啊，哎呀，美国军队怎么样，尿俘尿袋俘虏，把衣服都给他扒光了等等啊。所以这个解放的国家也不见得高明多少，但是以色列的这个不是在以色列，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国家里头的人呢，真是已经到了极点了。神一定要想办法修理修理他们啊。所以就借着老美的手去修理修理他们。其实修理他的人也不见得比他强了多少，这是我们说公道话啊。所以我们就看见了当初的以色列的国家，他们为什么要定了三个大节期去朝圣，乃是因为提醒百姓不要忘记他们的神。所以可是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被掳了70多年了，70年期满，神说你们可以回去了。所以大部分人呢，扶老携幼都回到以色列去。以色列没有国家了。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在读中学的时候，已经啊1948年以色列人恢复他的国家，就在现在的以色列国，但是光有名而没有实际的权。所以他们又垦殖区叫以色列人都回来。那些个犹太人真的有很多非常的爱国，非常的爱神，宁愿丢弃他自己的产业回到以色列去。这些人真正应该受到鼓励啊。可是还有很多人呢，在这个 就现在的伊拉克发了财了，那么家里头牛羊骆驼很多舍不得，还有的人呢在那里结了婚了，生儿养女，根深蒂固，也不想回去，所以在那个地方，在现在的伊拉克还有很多的犹太人没有回去啊。哎，那么回去的人非常勇敢，也爱神，神也祝福他们。可是那些没有回去的人呢，所以这个以色列的国家呀就定了一个法律，到时候大家都要去朝圣，都要到耶路撒冷去看一看。所以一提到锡安山就想到锡安山是耶路撒冷的圣地，那么锡安山的上面有圣殿，所以大家要去朝圣，这是当初的目的。那么因为先知以赛亚责备以色列人说，你们呢从小我把你们养大，你们却远离我，背逆我啊！那么你们的敬拜不过是口头的敬拜，心却远离我，牛还认识它的主人，驴都认识主人的草，你们却不认识我，你是什么人呢？所以先知借着神的默示在那里教导他们。那么诗人呢也跟着先知以赛亚也做了很多鼓励他们的诗。那么我们知道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大卫王，他是一个非常爱神的人。当然这十五篇的上行诗啊并不是他一个人做的啊，也听说，据说呀，不是听说，据说有西西家王做的，好像这个121首啊就是西西家王做的。西西家他做犹大王是个很好的王啊，可惜有一天这个先知以赛亚来通知他，你的时候已经到了啊，神要叫你回去了。所以这个西西家就面朝墙放声大哭，哎呀，我的工作还没有完呢，为什么就要回去了？所以他就恳切的祷告求神，神又给他15年的寿命。其实这15年啊说是白白的给他也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效果也可以，他呀做了很多错事，但神还是给他15年开恩给他。所以他写的这个诗篇121篇，那意思是什么呢？就说先知以赛亚说，以色列人呐、到现在的时间几百年的时间已经远离了我，不认识我了，背逆了我了啊。那所以这个诗人呢都在勉励他们，大家一起还要回到锡安去敬拜神。所以一年的三节啊叫他们去。那么这个西家王呢就做了121篇向山举目。为什么要向山举目啊？那是说因为从以色列回到巴比伦回到这个不是从巴比伦回到以色列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呢，要走好几个月呀。据说啊，我们现在都是听说了，那几千年以前的事儿没人知道。那个从伊拉克到以色列要有15个大战，每到一个大战呢大家都是筋疲力尽呢。所以大卫王呢是一个很爱主的人，他就把所有的这些个好的诗啊一共选了15首，他就做了这个15首的上行诗。为什么叫上行？因为到耶路撒冷去都是爬高啊，那个好撒玛利亚人 他所用酒用油抚摸那个受伤的人，他是从耶利哥，他是从这个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是下坡路，所以他没有办法仰望神啊。不过也刚刚被人家给打了一顿啊，所以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就来帮助他。这是一个小故事，我们不去多浪费时间。所以从去这个朝圣的人呢，都是往上走，往上走就是要爬这个仙山，爬到山顶以后才看见圣殿，进到圣殿里头也是个空的，要向山向天举目。向天，为什么要向天？所以大卫王做了这个三首，把这个三首一篇121 122 123，这是一个小组。121是向山举目，为什么？他们离这个耶路撒冷还很远，向着这个高山仰望神。等他们走到山脚的底下了，遥遥看见山顶上还有个圣殿，这个时候就是122篇，向殿举目。他那个，所以诗人一开头他说，我一看见那个殿呢，我心里头就欢喜。为什么要欢喜？因为他很快要进到那个殿里头去了。等他爬到那个殿顶上，不是殿顶上，爬到山顶上，进到那个圣殿里头了，不需要再向殿举目了。所以大卫王就做了123篇，不是做的，他编的，就是把别人的拿过来，也许是他做的，我们现在不研究这些东西。所以这123篇什么呢？他来到圣殿了，要仰望神，一看圣殿里头是空的啊。那么那个时候的什么等等啊，那些什么说什么月桂了等等，到底有没有被掳，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研究啊。空的，所以123篇呢又说要向天举目，到了圣殿里头，这个殿里头是空的，只好仰望上面的那位真神啊。所以向天举目什么？向主举目，向神举目。所以这121 122 123非常的好啊。我们读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感动。121篇呢，我们要向山，为什么要向着山举目呢？他一直这个诗人呢说了好几个，连着讲了好几个保护保护保护保护。因为什么要向他举目啊？因为神一直在看顾我们。我们无论走到哪，我们在中国也好，在台湾也好，在香港也好，来到美国还是一样，神的眼睛永远不离开他的子民。所以神的眼目一直在看顾我们，我们所以呢也应该回报给他，我们也向他看。这是诗人最高超的一个。那话又说回来了，今天本来不轮到我们啊，那我呢硬着头皮来了。那我说，那么我们选个什么题目呢？我说就向山举目吧，我们只好仰望神呢、啊、神给我们什么话，我们就研究什么话。这是我们要选这个121篇的目的。可是后来我又想，向山举目，假如我用这个题目的话，是不太俗气了。谁都知道，三岁的小孩念了主日学他都知道。所以我就选了这个，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就说在末后的日子，现在不管我们要不要仰望神，要不要依靠神，但是到末后的日子，大家万国万民都要流归这山，都会回来，不管你信不信啊，所有的人神都一目同仁啊， 那不分彼此。所以我想这个诗文啊实在是太好了，虽然很简单，只有几句话啊，可是如果我们多去思想，里头奥妙无穷啊，这不是我们随便乱说的。为什么呢？我们停一会儿，我们就可以看见。他说我们为什么要向山举目呢？因为创造天地的耶和华啊，他造了我们，所以我们要向他举目。然后紧跟着诗人说了，他必不使我的脚摇动。这句话听起来也很俗，实际上我们要仔细去一想啊，不熟。为什么一个人的脚会摇动呢？就是说遇见了危险的时候，遇见了可怕的事情的时候，两个脚不由自主的就在那儿摇动了，浑身打哆嗦，害怕啊。他说你不要怕，有我与你同在，所以他必不叫我们的脚摇动，不叫我们害怕啊。然后他又接着说了，他说白天的太阳，晚上的月亮都不能害我。这也是很俗气啊，那太阳跟月亮又怎么了不起？其实不然，太阳象征什么？就是人的阳谋。我们说了不好听的话，什么叫阳谋啊？我们看现在这个最温乱的世界上，有权有势的人他就想要害你啊，给我们随便乱扣帽子，说你是这个你是那个，然后把你下到监牢。为什么要说白天的太阳呢？因为夏天的太阳，你看现在已经开始夏天了，那个太阳很厉害啊，如果在外面走上三个钟头四个钟头受不了啊。那个太阳，昨天我到外面去，那个太阳一照啊，就感觉到很不舒服，赶快回家啊。晚上的月亮呢，我们说就是阴谋。什么叫阴谋啊？啊，晚上的月亮很漂亮，对不对？也很美丽啊，还要什么什么七月十五还要赏月，其实那就象征人的阴谋。有好些个势力小人呢，跟我们是朋友，哎呀你真好啊，你这个也好那个也好，其实就是他要害我们。看见我们讲话的时候讲的天花乱坠，其实完全是谄媚我们的话，背后就要给我们一招啊。这就是什么？夜间的月亮也不能害我，因为什么呢？我们信靠神的人，有神为我做主，我就相信他，我就敬拜他，所以一切的难处都可以一扫而空。我想在座我们这么多朋友弟兄姐妹啊，经过阳谋的人不晓得有多少，经过人的阴谋的人也不晓得有多少，有没有害了我们？害了我们，今天就不能在这儿聚会了啊！所以，不管是白天的日头跟夜晚的月亮，都不能害我，因为有神的保护啊！可是我跟你讲，当我们信主的人读这篇诗的时候，我们心里头蛮有感受。其实不一定，有的人虽然信主，嘴巴信主，心里头并不仰望主。那不信的人呢，更不要提了。我们今天要说什么呢？诗人明明告诉我们，你们要向山举目，但是有些的人呢，他偏偏要向下看，一向下看就完了，对不对？他不知道向山举目，而且还不听神的教训，也不听诗人的提醒。你说向山举目，我偏要向下看。举个例说啊，比方有的人呢，非常的这个挂心，说家里头有人呢出门了，好几个钟头也不回家， 结果这位朋友啊，胡思乱想，他不向山举目，不去求神，主啊，求你看顾保守，路上平安，叫他赶快回来，对不对？这是我们的祷告啊。不，他怎么样？他去问算命先生，他说：“哎，请你给我算一算，有没有危险啊？他有没有出车祸啊？”所以这是向下看。还有人呢，家里有人害病了，他不去说求神，你自己亲自医治保守啊，这是应该的，对不对？这是我们的祷告。他不，他就去问，到处打听，哎，这个病还有救没有救啊？你看，还有的人更可怜了，他不向山举目，他怕去追思会，还有人怕去坟场，为什么？因为他怕死啊，去那个倒霉地方干什么啊？他已经死了，我们还给他追思，没那回事，他也不知道我是谁。所以因为什么？他只向下看。还有人还举了一个例子更可笑。那天我们在那里头研经啊，研读啊，有人就说了，我听了以后真是可笑的不得了。他说有一个朋友啊，他听说这个黄山，我们知道安徽有个黄山，风景非常的美丽，爬呀爬很高，有的人说他们爬不动啊，年纪太大了，就要做个滑杆，我呀什么都没有，我还有心脏病，我就爬上去了。朋友啊就预先提醒他一句话，他说你要去黄山啊，别忘记带伞呐、啊！黄山呢，因为很高，那么半山上常常一会儿下雨了，一会儿刮风了。你如果不带一把伞呢，你就要上当。哎，这个朋友就相信了，他临上黄山之前买了一把很漂亮的雨伞。哎，爬到一半的时候，果然下起大雨来了，倾盆大雨，山上也没地方可躲呀。哎。他把这个新买的这个伞打开了，一路走一路唱啊，很美啊，因为这个伞遮住他，他也不能够向山举目，什么时候才爬上去啊？他就往下看，一看万丈深渊啊，那掉下去可不得了。他正在那得意的时候，因为别人都是落汤鸡啊，都是没有带伞的人啊，这个身上都轮得湿湿的，头发也湿了，他很得意，打着一把那个漂亮伞，正在得意的时候，来着一阵大风，山上的风也很大呀。哎，他手里头又舍不得这把伞，这伞一定很贵了，哎，所以风一吹啊，他手抓着这个伞呢，抓得更紧，他怕这个伞吹跑了，又丢掉多少钱。结果风一吹，他像降落伞一样的，他就抓着这个伞呢。下去了，这人就完了，一失足成千古恨。就是什么呢？没有向山举目，没有仰望神呢，所以他就下去了。所以今天我们就想到，一个基督徒啊，奔跑天路的时候，一定要向山举目。是不是我们要去西安山朝圣？没有关系，我们今天随便到哪里去，都不要忘记向山举目。因为什么？末后的日子啊，万国万民都要流归这山，都要回来，不管你信主不信主，都要回到西安山的脚下去敬拜那一位再来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这实在是这篇诗啊，我们读了又读啊，后来有一位姐妹啊拿给我看，因为我们在查经啊，他说你看我们这里头有一个弟兄啊，他最喜欢这首诗。其实说良心话，他有没有真正了解不一定，但是他就凭他知道那个里头有那几句话，他要保护我们啊，要叫我们永不失足啊，真正的这个要紧的地方，可能我想我推想他还不一定完全知道。什么叫白天的太阳，什么叫夜晚的月亮， 他不知道。为什么你的脚会摇动呢？他也不知道，对不对？哎，这我们就不去批评人家啊。所以这首诗啊，越读啊越有力气，越能够增加我们爱主的心。当初的诗人为什么要写这个121首？就是因为他们去朝圣的路上啊，很辛苦啊，白天晒太阳，晚上还要躲强盗，因为这一路啊荒僻的不得了，晚上就要遭抢，豺狼虎豹都有啊，所以他们就一直唱，唱的时候很多人一起唱，把那些豺狼虎豹也都吓跑了啊。那么越唱越有劲儿啊，他们就提高自己的警觉的心。另外一方面呢，爱神的心借着这个唱歌就被激发啊，所以后来这15首的上行诗啊，变成了圣殿里头敬拜的诗歌，这非常的好。因为大卫他又是一个研究音乐的人啊，我们念历代志的时候可以看见，大卫的诗班有多少人呢？有上千的人呢。后来他组织的诗班有220多人，220人不要讲上千人了，220个人的诗班，我们这一屋子也不过有200多人，对不对？那都得上来啊。你想想，我们想想大卫的诗班何等的伟大呀！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大家就有一个问题来了，有人就问，他说：“哎呀，这个诗班到底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那我们假如看见这个读过121篇，我们就可以下一个断言，绝对是信主的，不但信主，而且爱主，十分的爱主。所以有的人主张：“哎呀，先叫他参加诗班呢，先唱唱歌啊，跟大家热闹了以后，慢慢再带他信主。”这个理论可以成立吗？不可以的，对不对？如果我们读过大卫的这个诗篇，读过历代志，我们就感觉这个话不对，对不对？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神的话没有说模棱两可，哎呀，先参加诗班，然后慢慢就信主了，没那回事。有的人做个比喻，说这人要结婚了啊，说把他这个还没有信主的太太带到那儿去，叫他上到桌子上看看，我们这些人都是信主的，他慢慢就信了。有的人说不见得吧，你要在地上我要拉你摔一跤还不太容易啊，你要在桌子上我一拉你就跌下来了。哎，对，所以两人就辩论起来了。我们读这个121篇呢，也有这样的感觉，到底这个大卫的诗班里头有没有不信主的人呢？没有。为什么没有？历代志讲得非常清楚，唱诗班都是立位人。立位人是什么人呢？专门受弟兄姊妹的敬奉，在那里侍奉神啊。如果一个人还没有信主，可以叫他参加呢我们的诗班，这是未免太不对。所以我们那以前的聚会啊，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了。不管你是长老也好，你是执事也好，如果你的儿女有一个不信主，不能在教会里聚会，不能在教会里结婚，对不对？当然是对。所以我们那个小教会啊，只有100多人呢，严格的执行，几十年了，现在已经40年了。没有这个信主的对象啊，只有一个人信主，不可以在教会聚会。我们那个长老有一位刘长老，现在已经过世了，他的女儿要结婚，请我给他证婚， 我一问，我说这位先生到底信主了没有啊？没有，对不起，我们这儿不可以。还有外面的教会，假如不信主，也不可以借我们的礼拜堂啊。你来礼拜堂干什么？对不对？你既然不信他，你还来礼拜堂结婚？不可以。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大的传统，到今天大家仍然遵守。所以一个教会啊，如果有好的传统，就可以培养弟兄姊妹更爱主。所以这个大卫做了15篇的上行诗，目的是什么？培养大家爱主的心，追求长进，追求灵性上面的长进啊。一方面又可以解决路上的疲劳，二一方面又可以带领他爱主的心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今天不管我们信主不信主，爱主不爱主，我们多读这个诗篇，多读这个上行诗，一定会叫我们的心里头慢慢的起感动。起了感动以后，我们的心就向着上面的这一位啊，他是保护我们的神，我们的脚也不会发抖啊，白天的月亮也不伤我们啊，晚上的白天的日头不伤我们，晚上的月亮也不害我们啊，我们就一路的向前走。那后来啊，先知以赛亚又讲话了，他说你们虽然唱这些诗啊，你们还是嘴皮在唱，心却远离我。神说的，不是我说的啊。所以这个先知以赛亚就责备他们。所以后来啊，这个以色列人呢，慢慢的大家归向神。可是我们今天在美国呀，我们看见的那些以色列人，有几个真正爱主敬拜主？比方说吧，我们喜欢去唐人街吃一顿，你可以看见很多外国人，但这些外国人里头80%是犹太人，他爱主不爱主？当然不爱主。有一年我记得啊，我来美国，那时候还没有移民呢，我旁边坐了一个戴小帽的，我一看我知道他是犹太人，我说这很好，这机会还不错。所以我圣经里头有很多疑问呢，我就问他为什么要问他呢，我就看了这个人呢是个真犹太人，是个真以色列人，哎，他不是表面。为什么？因为到了吃饭的时候了，这个空中小姐也很优待他，特别给他拿个饭盒来，那就是 kosher 的 food， 就是专门给犹太人吃的。这 kosher food， 比方说吧，我们是不懂了，我们不过懂一点皮毛，说是这个牛奶呀、面包啊，甚至说牛肉啊等等啊，你如果用这个不同的刀叉来切，切过这些个普通的肉的，搅过那个普通的牛奶的，不可以吃，虔诚到这个地步。当然这我们现在讲也很无聊啊，这都表面嘛，有什么用啊？但是这个老犹太啊，他就照着这个规矩做，这也不错了。后来这个空小姐吃完饭了，又送了咖啡，他也不给他倒一杯咖啡，给他一个咖啡的盒，里头装的有这个 kosher 咖啡，他看看闻了闻又放下，他又没有吃。哎，我觉得这个老犹太很怪啊，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是不是不饿呀，我说你晚上也没吃饭，连咖啡也没喝，我说你在第二天你起来不感觉到饥饿吗？他说 no， 他说因为这个盒啊，这个 kosher food 这个牌子我没有见过，我不敢吃，它是不是真的 kosher？ 这是疑问。咖啡我也不敢喝，这牌子我也不知道。我对他就慢慢的起了一个敬畏的心，这人真了不起啊！宁愿不吃饭，宁愿不喝咖啡，他也不要吃那个没有看见过的牌子。这老犹太也很厉害，后来到了纽约了，大家下去了，没再看见。我们看见那马路上很多，夏天了还穿着个黑大衣，留着个大黑胡子，上面戴着个礼帽，那些据说是又另外的一种犹太，这种犹太更虔诚，但我们不去讲他了。我们隔壁就是个老犹太，他这个丈夫还没死的时候啊，哎呀，这个太太好得不得了，从来没看见他出过门。他丈夫活了40多岁，大概50岁，忽然间有一天心脏病犯了，没了。哼，这太太马上就出来了，交了一个老头子，比他起码大20岁。这几天天天不在家呀，小偷也知道他不在家，我们就去偷他呀，把他的首饰什么东西都给拿去了。后来还没有走之前，邻居给他打了电话，警察来了，小偷刚刚跑，一路就丢他的首饰。为什么？怕警察万一抓住他的话，这就是证据啊，所以他没损失。偏偏呢，小偷要绞他的电线，因为他装的有 alarm 都会响啊，所以说把 alarm 想办法给他弄掉就没问题了。还偏偏绞到他的 cable， 绞到他的电视机上了，所以也没用。所以这人真的有运气啊，这两天又不在了。一听他们讲说他到哪去了，上夏威夷了，就跟那老头子去夏威夷了。就像这些个犹太人并不一定都虔诚啊，我们信耶稣也不一定啊，口头的敬拜啊，除了礼拜堂另外一回事啊。所以这些我们不去多研究别的人啊。那么我就想到了啊，向上看，向山举目，不要向下看。我就想到啊，这都闲话，其实不应该现在讲的。我们有一个亲戚啊，在台湾呢，他飞黄腾达，当了一个单位的主管。你想想，他下面有好几百个人办公啊，政府就送给他一个大楼。厉害，这人很厉害啊。结果他们正在开幕典礼的这一天，很多老朋友都去给他道贺。其实他老朋友也是我的老朋友，我都认识啊。这老朋友一说，哎，他说某某兄啊，都比他大，都跟我的年岁差不多，他这个桌子摆的不对啊。怎么不对？他那个窗户外头有个大楼，比你的楼高，你永远爬不起来。他一想有理，又来一个朋友啊，某某兄啊，恭喜恭喜，你这个桌子不对呀，应该怎么办呢？挪挪地方，他自动就给他把桌子挪开了，不要对着那个大楼啊。还有一个人来了，哎，道贺，恭喜恭喜，你最好挂一个照妖镜，把他那个楼就给刻住了。还有一个人说，他照妖镜不行啊，要挂一个八卦镜更厉害。所以我们这个亲戚他那个桌子不晓得早上挪了多少遍也没有挪对，后来头两年才退休了，什么都没了。所以你看，一个人迷信呢没有用，向下看啊， 我那人去看他，哎呀，这下面这一个做事的一看，哎呀，他姐姐姐姐来了，哎呀，鞠大躬啊，90度大躬，送到电梯上还给开开电梯，这何必呢？你退休还是得退休啊，对不对？还是要仰望神，绝对不能够远离神。这是另外，我们就看见啊，还有好些个保险公司，保什么东西？保活险、保人寿险、保水险，所有的险都保了。电影明星还保他的脸，还有个电影明星保他的腿，因为他会跳啊，都保了。结果一出事儿，保险公司也没有用啊，只好赔他几个钱儿。赔了钱以后，只能补偿他的损失，实际上也没有保住他，哈，该死还得死。我们隔壁这个太太为什么现在这么风光啊？我们就在那儿猜了。我说，哎呀，这太太真是好得不得了啊。她先生的时候没有死的时候，她一天也不出门，也是长得蛮漂亮啊。我说先生一死她活了，为什么？她大概先生一定有参加人寿保险，领了一大笔钞票，他要把它花掉啊。所以今天去佛罗里达，明天又是去那个还夏威夷，这都是我们人的软弱。但是神说，人虽然软弱，但是有我就一定的刚强，软弱的必然变成刚强啊。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那圣经上讲，我们举了这么多的例子，没有出两种。第一个，在我们成为精金，不怕火烧。金那个彼得前书第一章讲得很清楚，他说金子虽然经过火烧，也是逼坏的金子，也会烧坏，烧多了就坏。但是我们的信心经过火烧以后就更坚强。当然我说这话都不是照着圣经的原来的话讲的啊。那么原来的话就是，虽然经过这个能坏的金子经过火炼，就变为更刚强啊。那么试探呢？主耶稣基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也经过撒旦魔鬼的试探。撒旦魔鬼把他带的圣灵把他引到旷野去，经过三次的试探。第一次，耶稣因为要出来传道了，所以他就禁食40天昼夜，40天昼夜不吃饭，很了不起啊。所以他肚子有点饿了，撒旦就来了，试探他。哎，你假如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叫这个石头变成饼啊。耶稣说，撒旦退后，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中一切的话。所以撒旦没话讲了，退下去。第二次撒旦又带他上到殿的高顶，圣殿的上面，他说，你假如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跳下来啊，是这个绝对不会碰到你的石，你的脚不会碰到石头上。这诗篇91篇讲的啊。你看撒旦厉害吗？撒旦试探我们的时候，他可以用神的话来试探我们。如果我们心里头没有根基的话，我们一听这神的话呀，对呀，我可以跳下去啊，那你就上他当。耶稣没有跳。第二次第三次他又告诉耶稣，他说，我把你在殿顶上，我把这个世界上的荣华富贵都指给你看。 他如果你要拜我的话啊，我就把这些个荣华富贵都赏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后吧，我不受你的这个欺骗啊。所以哥林多前书有一句话就是教导我们，他说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可以忍受的，到时候神必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够胜过。所以哥林多书已经讲过了，人一定会受到试探，不管我们的信心如何坚强，人总有人的软弱。刚才那个圣经里头也说啊，保护我们的那位神呢，不打盹也不睡觉，人疲倦了也会打盹也会睡觉啊。有一次我们讲到的时候，我看下面就有人在睡觉啊，你不管你讲得好还是讲得坏，照睡不误啊。所以这些问题啊不要怕，神都看见了，对不对？这是他跟神的关系，我们不要讲那个阿 Q 的话，神到时候会跟他算账。你睡得不错吧？结果有一个保罗讲到一直讲到晚上，他也不停啊，他不管你是一个钟头俩钟头三个钟头啊，徐华到我们那里去了，刚把他从飞机场接下来，他一坐下他第一句话，哎，你们讲到几分钟啊，多少分钟啊？有一位长老就讲话了，讲得快呀，哎，大概40多分钟啊，你要是需要的话你再延长个10分钟没问题。徐华马上就生气了，啊，只有40分钟讲到，我还没有开头了。他说我这讲到最少2个钟头，大家都害怕了，说这位老兄他要一讲讲2个钟头我们怎么办，下边的聚会都没了。果然他就讲了2个多钟头啊，我们那个翻译的真好，不是我啊，我有时候也翻，但是遇见这个要紧的地方我就不翻了。他这个巴西话讲得真好，这个小伙子又聪明，这位弟兄真聪明。徐华呀越讲越紧张啊，他太太也去了，太太拿个收音机给他拴一根绳子，太太说该喝水的时候我一拉，拉几下他就喝一口水，拉2下他喝2口。哎，这徐华太太讲的，那天也是这样，他一讲了半个钟头以后浑身大汗，所以他很快就脑充血了。所以讲道也不能脑充血，爱神是一回事，但是也要保护自己的身体。徐华不管他呀，拼命的越讲越快越讲越快，还有人替你在翻译啊，他不管，这翻译的弟兄啊更好，后来当了妇科医生了，真好。徐华很爱他，他说哎，你要不要到美国去啊，我给你办一个医学院，最好的医学院，叫你去念妇科。他说我不要，他爸爸妈妈也跟我们是好朋友啊，我儿子忙着要赚钱呐，所以我们送徐华上飞机的那一天，他太太买了好几个大箱子，一个箱子都是7-8个套在一块儿，因为巴西出皮子，干什么？他太太买了去送礼的。我跟他一指，我说你要找他吗？他就在楼上啊，就在对面那楼上，你要不要去啊？他说哎，别了别了别了，他不要去看。这个年轻人呢真好，徐华讲来讲去讲到最后忘了还有个翻译，他讲他的，这位小弟兄啊又能够听又能够翻啊，这不简单啊，听的话一句没有落掉，翻的都翻出来了，所以徐华讲他的他讲他的，两个人不冲突，这真好。后来这位小弟兄一毕业马上就毕业了啊， 他当医生去了，忙着赚钞票，现在还怎么样不知道。这就是说，我们爱神是一回事，服侍神是另外一回事。圣经上有一句话，这是得力的门径。有的人很会讲啊，有的人很会听，专门一听哦，有名的人要讲道，我去听听，讲听道而不行道，会讲道而不行道才更糟糕，对不对？讲的天花乱坠，自己行这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这是得力的门径。有人说哎呀，他走错了行了。怎么走错行了？应该有个赚钱的行，他更好，赚的更多呀。哎，就是这样。所以这个试探跟试炼不一样。保罗不是这种人，保罗所经过的全是试炼。所以后来保罗呀，在哥林多前书后书啊，11章26-27节，他讲，他说我经过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被下监牢，被鞭打，不得吃也不得喝，这都是人的试炼，都经过。他说我怎么样呢？虽然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于失望啊！打倒了我还可以爬起来，为什么？我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所以耶稣的生也在我的身上。这是保罗的话呀，真是讲得太好啊！我们学都学不来呀，想要学这两句话都学不来呀。所以他说我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喜乐。我虽然看起来贫穷，但是我却可以叫很多人富足。他这个贫穷跟富足又不一样，人家看着我很贫穷，因为我物质上没有享受，我却能叫更多的人富足。为什么？叫他们灵性富足。这是保罗的本领。所以最后他才可以不惭形秽，他能够自己唱那个得胜的凯歌。在提摩太书里头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必定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这是保罗呀，他跟主耶稣基督又不一样。主耶稣基督是经过撒旦的试探，他虽然撒旦用了圣经上的话来引诱他，撒旦退后吧，主耶稣基督是硬的，保罗他是顺水推舟。他说没有关系，你来吧，我也经过江河的这个试炼，也将过盗贼的试炼，但是这些东西都不能够胜过我。为什么？我都能够抵抗啊，四面受敌也不被困住。这是保罗了不起的。所以今天我们读经要读什么东西呢？就是要读那个圣经里头最好的，我们要向着那个标杆直跑。所以保罗所唱的得胜的凯歌呀，今天我们也可以唱。为什么？保罗当初他所唱的，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我们也可以这样唱啊，对不对？我们能够做到了这一步，不管能够做了多少啊，也可以模仿保罗，对不对？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我们有没有替耶稣基督打仗？这个我们只能问我们自己，不能问别人。别人说哎呀，他没有打仗啊，他就在那抓钞票，这我们不管，对不对？这是他跟神的关系。他有没有打仗也是他跟神的关系。他能不能得冠冕 我们也不管啊，反正我们自己啊，在神的面前没有亏欠就好了。这是我随便选了这么一首诗啊，跟大家有一点交通。本来啊，我下个礼拜啊还选了127篇建造，后来我一想不对，你上一次讲了诗篇这个上行诗，这回你又讲上行诗，好像你肚子里没东西嘛，不是这意思，叫大家觉得讨厌，说你这个人哎呀没有，有没有新鲜东西啊，所以我就特别临时啊，我改了这个以赛亚7个遗像，这7个遗像啊也是对我们的灵性很有一点帮助啊。到底我们要不要照着他那个遗像去做，这是另外一回事啊。神要不要给我们冠冕，这也是我们自己的事儿，我们跟神的关系啊，看神怎么样带领我们。愿他自己祝福他自己的话。谢谢诸位。